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全家族65人都相信法轮大法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本人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8日。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今年72岁，修炼法轮大法25年了。法轮大法不光改变了我的一生，也改变了我家庭的命运，使我痛苦不堪的家庭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我们娘家的所有亲戚共计65人，目睹大法在我们一家展现的神奇后，65人全都相信大法，支持大法，并且都声明退出中共的邪党组织，有的还帮着讲真相，劝别人退出中共邪党组织。一、修炼法轮大法前苦不堪言的日子。我结婚后生第一个孩子时大出血，导致我身体功能紊乱，落下一身病，肠胃不好，肝功能异常，心脏功能也很差。两年后又生下了小儿子，身体就更差了，输液时经常血管都找不到，从手到脚都难以找到合适的扎针位置。我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和医院两点一线之间来回奔波，到医院检查、打针、输液，回家熬药吃药。由于体质太弱，根本干不了农活，连做饭都做不了，常年卧病在床。丈夫因为要照顾我，不能外出打工，家里只能靠种庄稼和丈夫的一点小手艺维持生计，好不容易挣来的一点钱都给我看病用了，日子过得非常拮据。丈夫除了照顾我，两个儿子也全靠他照顾，他既要干农活，又要操持家务，既当爹又当妈，里里外外全靠他。看着丈夫这么累这么忙，我不但帮不上一点忙，反而还要他伺候，成了家里的一个累赘，我心里别提多难受了。我的两个儿子很懂事，小小年纪就开始跟着大人干农活，小儿子6岁就开始学会了做饭。儿子很孝顺，生怕失去妈妈，有什么好吃的东西都给我。家里养了几只鸡，我想让儿子把鸡蛋拿出去卖了，换几个零钱花。儿子就是不肯，非要给我吃。可不管吃什么好吃的，我的身体一点也不见起色。十多年下来，家里不知为我看病花了多少钱。我不知看过多少医生，不知吃过多少药，身体还是不见好转。我每天都在病痛中煎熬，身体好像被掏空了一样，成天有气无力，好像随时都会死去似的。为了两个儿子能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不让他们成为没妈的孩子，我一直咬紧牙关，苦苦支撑着。可这样的日子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尽头，我也不知道生命还能维持多久。二、法轮大法让我绝处逢生。1999年4月的一天，我在去医院的路上看见有些人在练功，我就去问练的什么功，他们告诉我是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祛病健身有奇效。我一听顿时来了精神，如获至宝，追着让他们教我。其中一个在镇中学教书的老师把我们村的一个大姐介绍给了我，让我找她学。 我听了几天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还没开始学练动作，我就感觉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困扰我多年的各种疾病不翼而飞，我恢复了活力和生机，那种无病一身轻的感觉真的是太美妙了，我感到太幸福了，对大法和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我以前空手走路都很吃力，现在我能轻轻松松地背着一大袋粮食到街上去卖了。我一个十多年的病号，花了不知多少钱，吃了不知多少药都没有治好，没想到法轮大法让我不花一分钱就获得一个健康的身体。这个奇迹让村里的人对法轮大法刮目相看，邻居看到我的变化惊奇不已，他们嘱咐我说，这个功你可得要好好练，你想想你以前是什么样子。最高兴的是丈夫和两个儿子，我们一家有了欢声笑语，不再像以前那样愁容满面了。儿子不用再担心妈妈会被病魔夺走了，丈夫有了我这个帮手轻松了许多，感到日子有了奔头，生活充满了希望。我到同修家听师父的讲法录音，丈夫来接我的时候也在旁边听。听着听着，丈夫觉得师父讲得真好，也走入了修炼。丈夫刚修炼没几天，就戒掉了多年的烟瘾。两个儿子都非常支持我们修炼。三，到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自从我修炼大法后，我们一家四口沐浴在大法的法光中，其乐融融。可惜好景不长，我得法三个月后的1999年7月，江泽民出于变态的小人妒忌心理，发动了对法轮大法史无前例的迫害，发动所有宣传工具对法轮功造谣抹黑，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绑架、拘留、劳教、判刑、毒打等等。尽管当时整个国家都处于邪恶打压的恐怖气氛中，我和丈夫仍然坚持修炼。村干部来我家，要求我放弃修炼，我丈夫义正辞严地告诉他们，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错在哪里？我妻子以前一身病你们是知道的，她现在这么健康你们也是看见的，所以我们一定会坚持练下去。你们谁敢不让练？如果她病发了，我就抬到你们家去。丈夫说完，他们灰溜溜地走了。2000年5月，我从电视上看到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的消息，我想我也是大法弟子，是大法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现在大法与师父被诬陷，我一定要去北京找政府说句公道话，还我师父和大法清白。我当时一点怕心也没有，丈夫也很支持我去北京上访，让我放心去北京，两个孩子有他照看。我没出过远门，也没文化，就和一个年轻同修结伴去了北京。想到这么好的大法被中共那么恶毒的污蔑，我难过的在火车上一整天都没吃饭。刚到天安门就被警察拦住，警察问我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我说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我以前一身是病，十多年都没治好，练法轮功几天就全好了，我们师父是被冤枉的。警察说，我们知道你们是好人，你们回去吧。随后我们被当地警察押回，在看守所被关了一个月。在看守所，我也给看守所警察和统监社的其他在押人员讲大法的美好，告诉他们大法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我们是被冤枉的，大法和师父是清白的， 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丈夫多次不惧风险到看守所里来看我，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四，我家亲戚60多人全都相信支持大法。从看守所回家后，我坚持每天学法练功，然后和丈夫及小儿子一起出去发真相资料，同时向身边的亲人、朋友、邻居讲大法的美好。他们通过我的变化，认识到了大法的超常，都非常相信大法。大姐、二姐相继走进大法修炼，每逢亲戚有聚会，我都带上真相资料和护身符，给前来聚会的亲朋好友讲真相。我娘家共有10兄妹，所有的家庭成员全部明白真相，并做了三退，他们也因此都得了各种福报。一次，大儿子开车过一个交叉路口时，一辆满载货物的大货车从斜坡上冲下来，把他的车撞了个底儿朝天。就在撞上前的一瞬间，儿子大喊了一声：“法轮大法好！”他的车子都完全变形了。当时围观的人都以为他没救了，没想到他什么事儿都没有，尽管脸上满是玻璃渣子，却没有一点划痕。他用手轻轻一抹就掉下来了。小孙女儿也遇到过一次险情，一个男子骑着摩托车把他撞倒，并从他的小腿压过去，在裤子上留下一道很深的车辙印。人车重量有300斤左右，小腿的胫骨是很脆弱的，就是成年人也难免骨折，何况一个几岁的小孩。可就是这么神奇，小孙女儿一点事儿都没有。小儿子非常相信和支持大法，从小就与我们一起出去发资料。他长大后参加工作很顺利，公司派他作为技术工人到国外上班，他不忘给身边的工友和外国人讲大法好。合同期满了，其他员工都被解聘，只留下他。这是其他工友梦寐以求的，因为国外工资比国内高出几倍。一次回家休息，他坐那儿盘腿老盘不上，他自言自语地说：“我以后也要修炼呀，盘不上腿怎么办？”他经常听师父讲法，并严格要求自己按真善忍做好人。一次去超市买东西，超市多找了钱给他，他回家后才发现，马上送回超市。一次侄女儿与侄女婿开着小货车，不小心从一处很陡的高坡上掉下去了，车摔得无法修复，两人却毫发未损。侄女婿手捧我给他的真相护身符，激动地说：“多亏我们带了这个，是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谢谢师父。”他们逢人便说大法太神奇了。侄女婿开了一个小公司，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给他的几个员工讲了大法的神奇，并给他们做了三退。一次得知我快90岁的大哥突然卧病在床，20几天吃不下东西，靠输液维持生命。我赶紧带上真相资料去到他家，告诉他诚心敬念9字真言，并退出了邪道党员。我说：“你就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下次再来看你的时候你会好的。”过了几天我去看他，他高兴地告诉我：“真灵呢，你走后我开始念，第二天我就能吃东西了，现在全好了。”大哥至今都很健康，他经常跟别人说：“大法师父真好， 大法真神奇，不像政府诬陷的那样。五，我把大法的福音传递给世人。邪党开始迫害大法后，我就想，大法这么好，不能任由中共邪党这么肆意造谣诽谤，我要把真相告诉世人。当时也没有打印好的真相资料，我就把大法在我身上展现的神迹写在纸上散发给世人。由于复印店被打过招呼，凡是与法轮功相关的都不给复印，我就一遍一遍地抄写，也不知写了多少章。后来有了打印好的真相资料，我就轻松多了。发了一段时间的资料后，我想还是要面对面给世人讲真相。我性格内向，天生不爱说话，尤其不善与陌生人说话，一说话就脸红，开始真不知怎么开口。出去转了一圈还是开不了口，买完菜又回家了。我很懊悔，我反复问自己，你是不是大法弟子？听不听师父的话？师父叫我们救人，你做不做？我想明白之后，下定决心，不但要做，还要做好，一定要突破这个障碍。第二天，我又出去讲真相，我就红着脸给一个卖菜的妇女讲大法如何好，我怎么受益，现在天灾人祸那么多，告诉她如何保平安的秘诀，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保平安。她很接受。最后我告诉她三退抹寿印，她说戴过红领巾，然后很爽快地同意退出。我松了一口气，没想到这么顺利，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一次路上遇到一个推着车卖白糕的妇女，她对我说，买点白糕吧，快中午了还没开张呢。我想她一定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我一定要救她。我说，那你就给我称一点吧。刚称好了，我还没有付钱，一下来了一群人，一下子就把他的白糕买完了。他赶紧打电话让家人送货过来。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开始你的白糕卖不动，我来买你的白糕后突然那么好卖了吗？因为我是修法轮大法的，给你带来了福分。然后顺势给他讲了大法的美好和我亲身受益的事实，告诉他中共迫害善良，天理不容，上天要惩罚他，必须退出他的组织，抹去寿印才能保平安。我还讲了藏字石，并让他女儿自己打开手机搜索藏字石。最后他们一家三口全都退出邪党组织了。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那些卖菜的、卖米的、卖杂货的，原本生意不好，我去讲真相后，一下子生意就好了。有一天，刮着风又下着大雨，我想下雨天街上没什么人，就不想出去。但转念一想，发觉不对，下雨就不救人了吗？救一个是一个呀。我还是决定出去讲真相。师父看到我救人的心，就把有缘人安排到我身边。那天我几句话就讲退一个，两三个小时退了11人。一次我去别的乡镇赶集，天气较热，有几个女子在路边乘凉，我过去和她们打招呼，姐妹们在乘凉啊，今天有点热，相见是缘，现在天灾人祸很多，我告诉你们一个如何保平安的秘诀。方法很简单，而且不用花一分钱。秘诀就是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半信半疑。这时走过来一位中年妇女，对他们说，那个真的好，真的很灵，我也有一个。他从包里拿出一张真相护身符，就开始念上面的九字真言。 结果那几个人都抢着找我要护身符，拿过去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全都用真名做了三退，他们齐声对我说谢谢。我说要谢就谢我师父吧，是师父让我们救人。临走时我告诉他们回家告诉家人念九字真言和三退的方法。一次我走进一家皮鞋店，问老板生意还好吧，他回答说不太好。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退出共产党的党团队保平安。他问我为什么要三退，我说给你举个例子，共产党像一棵树，你参加了他的组织就是他的一片叶子，他的根儿都坏了，你这叶子不赶紧离开他就会当陪葬，是不是？你退出就平安了，神佛就管你了。他高兴地说好，我退出。他留我吃饭并一再说谢谢。我说不用谢，是我师父叫我们救人的，谢我师父吧。他说好，谢谢师父。在往回走的路上遇到一个中年妇女，我说大妹你好，你这衣服好有气质。她很高兴地说谢谢你。我接着说相见是缘，告诉你一件好事，诚心敬念九字真言，平平安安事事顺。她说真的吗？我就告诉她真善忍是佛法，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深受世界人民喜爱，只有共产党搞假恶斗，容不下真善忍，才迫害好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栽赃陷害，大法修炼明确规定不能杀生，而且大法书上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真正的法轮功学员怎么会去自杀呢？而且自焚现场破绽百出，周围没有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装汽油的塑料瓶子居然几百度的高温都烧不坏，全身都着火了，头发却完好无损，你信吗？最后他说共产党太坏了，我退。此后他说每次见到我就像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而且见到我之后连续几天都很舒服。他还经常带他的亲戚朋友来做三退。我每天都坚持出去讲真相，这10多年来三退人数至少有15000多吧，比起精进的统修差得很远，离师父的要求更远，但是我会继续努力做好三件事，做个真修弟子，圆满随师父回家。最后我全家族60几位亲人要我带他们向师父问好，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救度之恩，盼望师父早日回国。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请听文章，题目是《摆摊卖货修心性》，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雨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31日。我是1998年正月17得法的，这一天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当第一次听到师尊讲法的那一刻，真有得之恨晚的感觉。每天坚持到练功点学法练功，风雨无阻，多年来的胃病、颈椎病、风湿病等不到2个月不翼而飞。我最初不知大法能去病，就是觉得大法好，讲善讲德，我从骨子里喜欢听，这就是我的缘分吧。从此我活得快乐充实， 像一个流浪的孩子找到了家，感恩师尊净化了弟子的身心，把我从一个自私贪心很重的人变成一个不与别人争斗的善良的人。可是江泽民流氓集团于1999年7月开始了铺天盖地的对这群善良的民众的迫害，那时令公点散了，就在家里练，家人受电视打压宣传的毒害也来干扰我，警察也经常上门抄家骚扰，家族人亲朋好友不明真相也来围攻，真有天塌的感觉。但是我的心是坚定的，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都不能离开大法，我也不能背叛大法。我知道我修的大法是最正的，我的师尊是伟大的，我们没有错。一正实法。那时我种菜下乡卖菜，当地人知道我练法轮功，我就和乡亲们讲我修大法受益的经历，讲我师尊教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讲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几乎走到哪儿讲到哪儿。有一次我到邻村去卖菜，几位老年男子正围在一起说电视里对法轮功污蔑的谎言，看我过来了讲得更来劲了，我就停下来耐心对他们讲我的经历。我自己从修炼大法以后能善待老人，尊敬公婆，处处为公婆着想，经常给他们送好吃的，年年给他们养老费医药费，早早送到，从不计较。我告诉他们我们是哥五个，我是老四，老人在二哥家生活，这些老人们都喜欢善良的儿媳，我说到他们心里了，我讲我们这样的善良人却遭到这样的打压，老人们听明白了，也知道了电视说的是造假是谎言。2001年以后邪恶流氓集团又编造谎言，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我们讲真相的难度更大了。当时我们村几个同修开始了在我们乡镇分片送真相传单小册子，我们周围乡镇发遍了就到邻县发。记得有一次我和另一位同修合作，我俩步行到40里以外的乡镇发真相资料，从太阳刚一落山就从家里出发，一人背一大袋，我们没有在我们乡坐，走到20里路开始发。农村冬天人们睡得早，有的还没睡亮着灯，村子之间都不挨着，我俩到村里一般都是从里向外发，有的村子大有好几条街，我俩就分开发，到下一村口集合，也不敢说话，就互相提醒发正念，真相资料都发完了，我俩的心才轻松了，一算发了13个村子。回来的路上看见发完的真相被人拿回屋正在看呢，我俩是多么的快乐。这时已是后半夜，天快亮了，我俩满头都是霜，连眼睫毛上都是霜，多少次都是师尊的保护，我们只是贪点黑跑跑腿。下面是我实修过程中的几个小故事。二去利益心。2010年由于我发了一念希望我能在市场做点生意卖点货又能讲真相多好，就这一念师尊就给我安排了，我就对好铺子。开始卖货很难，不少卖货的人勾心斗角欺负新来的，总想给你挤兑黄了才好，要不是修大法能使我不生气我都干不下去。有一次挨着我卖布的女老板说他儿子家有孩子了，他去看孩子，把摊位对给我，我说行，他说还有7个月你给我700元。我那天没带钱，到我四哥家借了700元给了他，可是才过去4个月他就回来了，进了不少货，对我说我还在我原地方卖，我说还差3个月没到期，他说不行，我说你返我300元，他说一分钱也不返，这是我的地方，咱俩也没有开发票， 愿意找谁找谁去，就是不烦。回到家，晚上我想了半宿，咋办呢？市场这些人不得笑话我吗？我的货也不少，往哪儿摆呢？这时，想起了师尊在《转法轮》中的讲法。明明白白吃苦的是不是你？付出的是不是你的主元神？在常人中你失去东西，是不是你明明白白失去的？那么这个功就该你得，谁失谁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法门不脱离常人这个复杂的环境进行修炼的原因。我想这次一定是过关，去我的利益心、争斗心。我把心放下，明天我晚点去，他摆完我再摆，给我留多大地方，我摆多大地方。第二天，我到那一看，他果然摆完了。我租他的那4米地方，他占了3米，给我留1米。我什么也没说，等他丈夫来了，看我也没提要返钱的事，有点不好意思。他说要请我们吃点饭，我说不用了。没过几天，天下大雨，那是雷阵雨，来得太突然。我先收完了货，那天他丈夫没来，他一个人忙不过来。他家是卖棉花、布料、花布、枕头的，很怕湿。眼看棉花和布料就要被水泡上了，我急忙帮他盖，盖完我俩衣服都湿透了。他说，今天多亏你了，谢谢。我说，不用谢，我师父教我们做好人，助人为乐，要不修大法我做不到。三，去争斗心。2022年的夏天，我儿子说，妈，明天去市场卖瓜，你给我留2米地方。我说行。我儿子一大早就进回来一车瓜，开始摆货，货也摆完了，市场买货的也开始上人了。就在这时，里边卖当地大棚瓜的那个女的过来了，手指着我儿子，开枪就骂上了，你拉这么多瓜来顶我们瓜来了。我儿子说，大姐，你卖你的，我卖我的。他还是骂个不停，越骂越来劲。我儿子没吱声，我赶紧过去说好话，我告诉他我们不贱卖。我和他妈在市场很多年，都相处挺好，经常帮他家给他大姨烧菜，还给送到家门口，他妈也在场。这女人谁说也不听，还是继续骂。不一会儿，他就把装满瓜的桶一桶一桶地提到我家的床子周围，把我家的瓜围上一半，还放我家床子前面几桶。我和儿子说，咱们别吱声。幸亏我儿子小时候听过大法师父讲法，儿子也听话，没吱声。他家开始卖瓜了，也挺气人的，大声说我家拉的臭糖瓜，他家瓜好吃。一有人在我家刮钱，他就捣乱。就这样一上午，我家30箱瓜连2箱也没卖上，走又走不了，出不去，到处都是车，不到散集出不去。大约10点了，我儿子才能出去，拉着瓜去乡下卖去了。他家的瓜卖得挺好，他特别得意。就在我家车刚出市场的时候，他站在离我1米远的地方，得意地向市场的人显示他多有本事，我就叫他一箱都卖不出去，臭了，烂了，又说一些不好听的话。我当时刚想说几句，马上想起师尊刚发表的新经文《红银六渡人渡己难》中说，上世闻难一笑解。我用法理要求自己，我要做上世，不断地念诵，才又过了一关。他家的人走了，有卖货物的，卖菜的，卖水果的，不少和我要好的都过来说，你这个老太太，怕他啥呀？你咋那么老实呢？你儿子不吱声，你也不吱声，摆你床子前面，你咋不给他踢了呢？看让人欺负的，齐伯敬拉屎都不吱声，要是我绝对不行。 也有的对我竖大拇指的，大姐，你真行，我可做不到。我说，我师尊教我们真善忍做好人，我不和常人一般见识，争争斗斗没啥用。中午回家吃饭，我儿子儿媳回来了，我对孩子们说，孩子，好样的，不和他计较算对了，他骂咱一上午，给的得，一瓜车都装不下。儿子说，我今天下乡卖得挺好，走两三个村就卖了一大半，没剩几箱了，这车瓜我算了一下，能挣1400元。我知道都是师尊帮了忙，我家的瓜不会烂掉的，谢谢师父。四，去妒忌心。我对面的大姐和我卖的货是一样的，她和她丈夫干了好多年了，我这边买货的人多，因为我卖货货真价实，从来不欺骗人，来买货的大多是回头客，我也经常给买货的讲真相，劝三退，花真相币，大家都知道我修炼大法，不骗人，老年人买货我就给他们便宜点。有一次，一个残疾人，是个妇女，她和她老伴来了，女的要买条线裤，老伴说没钱别买了，女的哭了，我看这情况就拿条线裤说，拿去穿吧，不用给钱了。那女的接过线裤望着老伴，老伴说不行，过几天有钱一定送来。又过了几天，他送钱来了，我不要，他说不行，一定要给，我就收了本钱。还有来换货的，不管多长时间我都给换，让顾客满意。就这样讲诚信，顾客越来越多。对面大姐看我这边人多，就往她那边拉人。有一次我正在卖货，这人在我这儿买呢，她大声喊过来过来，还做手势叫去她那边。我丈夫知道了，说她再拉人你就骂她。我心想，我可不能骂人，我是修炼大法的，她再拉人我装没看见，他多卖我替他高兴，这是去我的妒忌心呢，我该得多少就会得到多少。这么多年我能走到今天，每一步都是师尊在操劳，都是师尊在看护，我们只有听师尊的话，做好三件事，实修，做师尊真修弟子。
这期的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